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堂堂进入了马太23章的后半段，主啊，我们求你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特别对我们说话，因为主啊，这是你在世界上所对于圣经教师，还有这些领袖们、宗教领袖们讲的是最严厉的话语。我们求主在字里行间当中，主啊，你也让我们查看、查验自己，是否我们也有像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顺便省察自己。主啊，我们真的不愿意得罪你，因为得罪你实在是永生永世都逃不了。因此主，我们宁愿马上在你的面前屈膝跪拜，我们恳求主你的饶恕，愿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每一个人，在听完这一章23章之后，能够确实的在耶稣基督面前悔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洁净遮盖我们以下要讨论的。我们在此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很感恩哈，应该可以把23章讲完哈。不过我们还是要稍微快一点哈。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念到了23章的第15节，所以我们还是请 Alex 弟兄哈，麻烦你从16节一直念到最后哈，谢谢。
你们这瞎眼里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的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的人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证明，这就证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教室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
阿们。好，那我们上一次呢，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呢，讲到一个非常严厉的指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记录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景况，因为法利赛人呢，就是所谓的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人，所谓的 separate one， 他是应该是谨守 Torah 律法的，他比一般人都还要谨守，所以大家都会看到他们是很敬虔的样子。但是主耶稣基督毫不客气的跟他讲说，你们是使这些人入教的，做地狱之子。那这个地狱之子呢，其实就是说他们将来要下地狱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呢，也稍微谈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一些神学教育，一些神学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误导人家，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反思哈，特别是我得老实跟大家讲，我在这个几天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啊，我的确心灵里面陷入了某一种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想到以前呢，刚信耶稣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哦，我要想到以前教导我的这些老师，有名的牧师，那他们所讲的跟他们所行的，我真的是蛮替他们担心害怕的，因为他们所作所为跟这边所讲的有一些很不幸的是被耶稣所讲的事情哈。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被问到说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回答是爱神跟爱人如己。他并且说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也可以讲说整个 Torah 它的精神就是要你爱神，而且是爱人如己。那这个就正是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抓到重点。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上装了一副很虔诚的样子，但是他们没有抓到重点，非但他们自己没有抓到重点，而且他们教导出来的人就是地狱之子，因为也没有抓到重点。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教育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就知道啊，什么地方是好学校，我要往这个学校去送哈，因为我盼望我的小孩子出来的时候是受最好的教育哈。那当然了，我们学神的这个事情，我们真的也要有什么，也有分辨啊。你教导的是真理吗？哦，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真的很生怕就是说我们教导错误了，我们呢把整个圣经的重点给扭曲了，那我们要受很重的刑罚，说真的，我们这些教导的人。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些的事情，有一段的时间呢，我在想说哇，真的很糟糕。所以啊，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在回顾 review 我以前所教导的这些东西。然后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是要胆战心惊啊，要带着敬畏神的心来读圣经啊。我们也不能随便讲，你要讲的你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确定，而且我们呢不能够受某一种神学的思想的这种捆绑，我们要真的探究出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说，我们在研读马太23章的时候，也特别在这边他讲说，你这个什么样有祸了，你这个瞎眼领路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的确这是耶稣基督非常严厉的指责啊。所以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啊，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不敢怠慢啊。我真的觉得神真的让我们这些教导圣经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在这以下今天我们所看的，还有上个礼拜所看的，你可以看到他把很多方面、很多层面，这些人没有抓到重点的地方，他一个一个的把他给挑出来。那十六节好到二十二节，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启示这个事情。这个启示的事情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什么事都不要起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启示来增加我们这个人讲话的信用度。比如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成这一件事情，我不必要去发誓，我不必启示，指着天启示啊，哎，我们华人常常讲，哦，我对天发誓哈，啊，特别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哎，我常常听到一个笑话，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啊，哎，不是主内的弟兄了哈，啊，常常喜欢跟他的女朋友说，哦，我对天发誓，我对你是认真的哈。哎，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对天发誓或是对什么什么发誓啊，哎，还其实还蛮流行的哈。但是这种启示有没有增加你的一点信用度呢？哎，那真的是见仁见智。但是在当时代，这个犹太人他们啊，他们很喜欢指着殿启示呢。可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件非常 ridiculous、很荒谬、很荒唐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哎，你指着殿启示是算不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指着殿启示了，你还可以悔改，还可以反悔。但是你指着殿中的金子启示的时候，啊哈，你就得遵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怎么会有这种逻辑呢？是这个殿比较重要呢，还是殿里面的金子比较重要？可是他们说，哎，你要是用这个殿子中的圣殿中的金子来启示的话，哦，那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遵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点本末倒置。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你们把不重要的东西、不重要的高过那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看他们这个逻辑啊，哦，不管说是怎么样看。哎呀，他这个耶稣基督就在指责他们这样子的老师，你教出来的学生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不知道什么叫做重要。所以他说你这个无知 blinded 瞎眼的人啊，你什么是大呢？那是金子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又指着谈启示的算不得什么，指着谈上礼物启示的他就该谨守。哎呀，你这个瞎眼的人，什么是大了？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教导他们说，你要指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一切所有的；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住在那殿里的启示；若指着天，就是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他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启示，不要犯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这种错误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在当时真的是非常令人的啼笑皆非。OK， 那问题就是说，金子礼物，你就让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你就让学习的人，你就重视到说，哦，我只要金子。看中金子就好了，我不要去看坛啊，我不需要看殿啊，我只要重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我指的殿启示没有关系，我指的殿启示我可以反悔。所以你就无形当中就让上帝的信用度降低了，你把钱摆在第一位，把礼物摆在第一位。你换句话说，你这个礼物比这个坛还要重要。因为你知道礼物是你带来的，你带来的话是你要花这个钱去预备的。当然这个殿这个坛不是你预备的，所以你可以想到当时的犹太人他的逻辑是这样出来的。可是对于启示方面来讲的话，耶稣基督呢没有办法同意他们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你可以让学习的人就觉得这根本就是金钱挂帅嘛，要让人以金钱来衡量启示的这个重要性啊，你就一切向前看，显然是本末倒置了。那最可恶的就是让人家以为上帝也是看钱的，哦，看你的礼物，哦，看殿子，圣殿里面的金子。所以耶稣严严的指责他们呢，这些做圣经教师的没有一个真知识，真的被金钱蒙蔽了。所以我们再回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哎，你不要指着天啊，不要指着地啊，也不要指耶路撒冷起誓哈。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我们再说啊，如果你加了起誓，并不会增加我们的信用度啊，反而可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好像启示呢是上帝给你盖印哈，啊，是自己对上帝的应允。但是你说如果人事后后悔的话，那到底谁要负责？所以这件事情，耶稣难怪到时候当时就跟我们讲很清楚啊，你就不要启示了哈，那如果说启示啊，如果说我们要在人面前启示，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安静的对上帝说，也安静的跟人说哈，因为启示有点像是在作秀哈，起码在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两节哈，23节跟24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OK， 所以在这个律法上面啊，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说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也换句话说613条律法里面有一些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是比较不重要的。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公义、怜悯、信实啊，你献上什么东西的十分之一比不上这些东西重要啊。但是不是说十分之一不重要哦，那他说是不可不行的，你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行的公义、怜悯、信实，但是那个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好，我们再来谈薄荷、茴香、芹菜，是不是律法上的规定？律法上的规定只有酒、谷物跟那个油那其他的都没有，那是后面来他们自己加上去的哈，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后面，我曾经讲过叫做 fence law 嘛，然后就是把这个律法上的规定加大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去啊，你自己家里面种的菜啊，你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哈啊，这是后面的哈，但是耶稣他等于在这边讲说，如果我们忽略了公义、怜悯跟信实，那么你跟我谨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虽然这也是必须遵行的哈，那这个就是一个 big issu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要遵守，都要看到的。 OK， 所以耶稣基督痛斥他们两次，讲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他说你是瞎眼领路的，因为把更重要的事情混淆了，让别人看不到什么是重要的。那后面来的人他就说，哦，连这个茴香、薄荷、芹菜的，你要细细细分，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哎，然后呢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你的精力都在搞这些东西，但是忘记了公义、怜悯、信实，他就没有去行了耶。 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最被耶稣基督痛恨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边就思想我们以前啊，一直到现在了啊，在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以偏概全，重那个重那不重视那个，但是呢刚好我们的角度搞错了。那我觉得从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传统教会背景的人来讲，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从传统教会出来，我觉得差别很大的是，我以前的教会并没有重视圣灵充满。如果你要我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在新约圣经当中，圣灵充满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我只能讲说，我的传统教会并没有重视这个，所以我只能说，应该更重要的关于神的事的，关于神国度的事，我马上就可以指出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我们传统教会的人没有重视，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亏欠，很亏欠上帝。但是悲哀的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求神给他们机会啊，赦免他们。因为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有圣灵所给的能力，我们要能够看见异象，做异梦，要能够发预言，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能力，他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期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蒙从骆驼的意思，他说你这个瞎眼领路的，蒙从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虫子，有些时候呢不小心掉在饮料当中了，你会把它过滤拿出来，所以蒙从就是会把它滤出来。那骆驼呢就把它吞下去。那我看到这个亚兰文的翻译啊，对亚兰文的翻译呢非常有意思啊，因为那个蒙虫呢，它用英文写哈，它的英文的拼音呢就是 QAMLA， 好，它念啊 Quamla 啊 Quamla， 但是它的骆驼呢是 Guala。GAMLA 啊，所以两个词呢只差头一个字啊，蒙虫是 Q 开头的，骆驼是 G 开头的啊 ，Gamla 一个叫 Quamla， 一个叫 Gamla， 所以一个音很像啊，它的拼法从亚兰文的角度来看，它的拼法就差一个字母。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个啊 ，Quamla 啊 Gamla， 所以他在这边讲是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个差异，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小之间的很大的差异。那 Gamla 这个骆驼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嘿，骆驼刚好是不洁净的动物。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呢，因为在犹太人在当时呢，他们对于洁净不洁净的东西是非常在意的。他说你这个宽啦小东西你就可以把它滤出来，但是呢你却把骆驼吞下去了。那个这么大的不洁净的东西吞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非常致意的把很多很大的不洁净的东西吞下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瞎眼领路的，他自己吞也就罢了， 他还教他的学生们去吞，那以后的学生呢就越教越多，这些学生也会加一些东西，也会加一些东西，就像十分之一哦，连茴香连这个芹菜都会再加上去了，以前托拉规定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责怪他们说啊，你真的是瞎眼领路的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都不要做这种瞎眼领路的，我们会真的很惨啊！我们自己没有得到救恩的话，又引导人走错路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痛斥他们，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但哪晓得他们却教导人很错误的神学观念，教导人怎么样走偏了，应该把握住的重点没有把握住，他就去专门去做那些其他的事情，你的心没有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就偏差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问题，因为我们新约的信徒有一些的人哈，他们认为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旧约的律法哈，新约里面没有这个要求，就新约的唯一的要求就是捐得乐意的人，但是在主耶稣在23节里面清楚的说明对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是或者是讲说不可以忽略的。那么你可以同意我或者是不同意我，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那新约教导当中什么是十分之一奉献的要求呢？那么我的答案就是马太23章23节。好，那我相信马拉基书第三章的那个打开天窗哈，上帝要倾福给你的那个应许，不会因为耶稣来了以后就没有了，不是，耶稣基督他还是希望我们有十分之一奉献，而且说真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最起码的奉献。当然，你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捐得甘心乐意，特别是我们这是都是领受到耶稣基督奇妙的救赎，我们是他重价买赎过来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他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留给大家去决定。比方是说，我起码对于上帝的这个给我的恩典，我起码要有10%的奉献，那你就尽量去做。我相信上帝会看重你的心，上帝看到你的心，那是最重要的。OK， 因为我们的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我们不是要看外表，我们要看内心，你的动机是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在告诉你们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关于所有做圣经教导的，我们必须时时的反省，反思耶稣的警告，也教会不要做瞎眼领路的，这我刚刚提的，不要专注在某一种的思想，教训，没有全盘性看见上帝的性情。有很多的教会，他只有听到，没有行道的。但我们的神最后一定会有公义的审判。那你们可能会问说，我们现在教会界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除了我刚刚讲的啊，圣灵充满啊，大家知道我们在湾区啊，几千家教会哈、外国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几千家教会当中对圣灵充满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上不会太多，那绝大部分啊，今天在北美的神学院，绝大部分只有少数几家例外都是加尔文神学的啊，所以他有的认为加尔文神学是唯一的正确，就是强调神的主权，却忽略了人的责任，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大块的。那另外教会界里面现在就是认为同性恋他不认为是罪，而且同性恋的牧师他可以接受， 所以你有些时候会看到电视报道或是报章报道，哈，某某宗派已经可以接受同性恋的牧师，就我现在知道的，梅伊美教会就是卫理公会，他已经接受了，长老教会他也接受了，美男浸信会，好像，这个我不太确定哈，但是浸信会本身呢，好像也分了，分别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啊。那有些人也认为耶稣不是进天国的唯一道路，这个居然有人会相信啊。那也有人相信说恩典神学啊，是对的。他们认为耶稣上帝是爱，不会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啊。那当然还有一些的人，他说哦，你一定要守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得不到上帝的喜悦啊。那另外还有一些末世论，还有些人强调一定信徒在灾前一定被提啊。那这一些从我们教会领袖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是蛮大的问题的，因为会误导许多信徒。所以我们在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平衡。比如说我们传讲末世论啊，灾前被提的话，我们一定要讲到，就是说灾前被提不是唯一的论述，还有其他的论述啊。因为到时候如果说灾前因为发现到很多的人都还要经历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界里面亦会产生很大的地震，有很多人会来质疑，会质疑有很多的事情。每次讲到重要的时候，就是有人会来打电话来。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在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的时候，所有当圣经老师的，不管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也好，还是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啊，或者是主日讲台，或者是平常在讲到的，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所讲的东西。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再看两节哈，25跟26节哈，这两节也是非常有趣哈。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为是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盛满了热水跟放荡。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啊，先洗净杯盘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的。所以你真的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真的什么？他非常的 details， 他是很仔细的人，因为他观察到法利赛人，他只做表面功夫，他把杯盘外面擦得干干净净、雪亮。”可是里面他根本不管，还里面让它脏没有关系，反正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标准的表面功夫。那么26节呢的亚兰文，他说你这个瞎眼的法利赛人，亚兰文是这样翻译的，他是说你这个对罪瞎眼又耳聋的法利赛人。我再讲一次，你这个对于罪瞎眼又耳聋的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法利赛人瞎眼，瞎眼什么东西呢？瞎眼他没有看见罪，他又什么？他又耳朵聋掉了，所以他不能看，也不能够听。他这样子的所谓的法利赛人，所谓的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是假冒为善，那洗杯盘只洗外面，里面都不洗干净。那这正好说明了他们这个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光鲜干净，反正里面没有人看嘛。他意思就是说，上帝好像也不检查，上帝好像也不管你外面不管你里面怎么样。但是他这个里面呢，所谓的勒索，那个原文是贪婪或甚至是抢劫啊。好像我们今天在外面一副很正常哦，非常安静，很敬虔，很虔诚。可是里面呢，可能都是在打歪主意，可能在这个收主意在我们里面哦，我们去贪婪，怎么样去骗钱，怎么样去抢劫， 好，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些贪婪啊。这对人的勒索的意思就是贪婪跟抢掠。那放荡呢，它的原文就是自我放荡，也就是 self indulgence， 就是无法节制，沉溺于某一种的事情。然后我的解经的书他说，特别是指男女关系上面自己在放荡，就是里面的那种光景，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对耶稣来说，这些是污秽的，只有表面功夫，你看起来很虔诚，可是实际上是丑陋不堪。那么耶稣对他们的劝勉是，你先要洗干净你里面的东西，把里面的污秽，把这些贪婪啦、勒索啦、放荡啦，这种无法节制的这种的心啊，你先洗干净。当然洗干净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耶稣靠圣灵的膏抹，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洗净内心的污秽，外面的干净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讲到这边，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我们里面的所有一切的假冒为善，我们里面的贪婪，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自我的放荡，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里面。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洗净我们里面的内里，让我们的外面也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对于当时来讲，其实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看见，弟兄姐妹你要记好，在洁净厨房是一个时期当中，因为逾越节就是无酵节嘛，无酵节的第一天，逾越节过后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这无酵节就是要家家户户把厨房还有家里面这个死角都要把任何一点点的酵通通都要除干净。那你要除干净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彻底的事情。然后你要知道，在整个除酵节之前的预备，这一些呢就好像我们要清洁厨房哈，要除去家里所有的酵。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内在生活，能够配得上我们外表的洁净的。对，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当圣经说我们现在是除酵节，除酵节家家户户要除酵，当然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人不必要做这种事情，可是在当时你读圣经的人当中啊，耶稣基督在讲说你要除酵，要除掉你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你跟我都是器皿，我们的器皿里外都要清干净。因此以后我们在看到洁净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是旧约里面洗这些献祭的祭物清洁，还是某一些方面的洁净要涂抹要用这个油膏抹要用血涂抹，这些呢代表洁净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看到，除了外面的还有里面的。我们特别今天新约当中，就是我们新约现在的祭坛就是一个 living sacrifice， 就是一个活祭坛。这个祭坛就是我们这个人，那我们这个人要常常的被洁净。如果我们只洁净外表没有洁净内里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瞎眼的新约信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骂他们瞎眼是一针见血。你着重点搞错了。今天的新约我们大概没有人会学像法利赛人，希望没有，但我相信还是有，我希望没有。 我们不是一个外表要装得很虔诚的样子，你虔不虔诚上帝知道，但我们要真正的做到里面的虔诚，是要常常用耶稣的宝血圣灵的膏抹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那耶稣的宝血恩膏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那接下来27、28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里面装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啊。所以在这边讲到外面很公义，里面是假善和不法的事情。他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在当时候的逾越节啊，除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哈，你要除教嘛哈，把这个教都除掉之外，那他为了要在节期当中啊，犹太人哦，他怕你碰到死人的坟墓啊，那你就律法上你就不洁净了，那个不洁净的人你就不能够过逾越节，所以那个是蛮重大的事情。所以呢，为了不让人不小心碰到坟墓，所以他们的做法啊，就是把所有的坟墓通通重新粉刷一番，免得经过的人不小心会碰到。所以他们当时的人呢，就是因为你行路嘛，总是会经过某一些地方，那某些地方如果说有坟场之类的话，那你要小心啊，你千万不要去沾染到，你一沾染到你就不洁净了。所以呢，就耶稣就在那个当口啊，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好像就是那个刚刚粉饰的坟墓，刚刚重新粉刷好了，那外面很好看咯，因为外面就是要让人家看到说这是坟墓嘛，但是里面是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所以你一副很公益敬虔的样子，但是里面却是污秽不堪，你是什么假冒为善做不法的事情，外面很公益，外面看起来很好，可是里面却很糟糕。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听闻很多所谓的丑闻啊 scandal 啊，那你们看到很多的人呢，他们以前都不知道，直到事情发生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跌倒的牧师啊。当然，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去指责、谴责他们，我们求主赦免他们，给他们重新再一次的机会站起来。我们自己不要让他，不要被他的事情绊倒，但我们同时也是警惕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也会绊倒别人。那我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也是假冒为善的接受救恩，然后自己还偷偷过着自己老我的生活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很敬虔，但是生活上却不像个基督徒，我们思想上还常常犯罪，如果是的话赶快悔改吧。但我要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渐进的过程，所以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过程，但是靠着是我们每一天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第二点，第二个思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教会的领袖有一天你发现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故意的犯罪，请问你会如何的处理？你会被绊跌吗？那我的劝勉，我一直在讲，我们首先要锻炼自己不会被绊倒，第二个，你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跟圣灵的膏抹，让你确实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牧师自己开玩笑讲，我们几个牧师在一起常常讲，我说求主保守我们不要晚节不保，我们的牧师们之间也彼此鼓励彼此打气，我们在走一条很长远的路，需要大家彼此督促。 那我只能讲说，马太福音23章以后是我常常要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你读了以后，你会受警惕，读的时候不会让你很气馁。虽然最近几天的确读了我有点受压力，但是后来想说，这就是上帝提醒我们的地方。好，我们再看第29节，我们看到33节，有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说如果我们在祖宗的时候不会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这个真的是耶稣基督非常聪明的地方，他非常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但这也证实了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杀害先知的子孙嘛。他们说我不会像我老祖宗一样来杀害这个先知。但其实耶稣基督指责他们，他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因为你们祖宗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为什么？因为你们祖宗是杀害先知，你们再过几天就要杀害我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罪恶贯吧。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毫不客气，所以请记得，不是耶稣预定他们去这样做的，神从来不会去预定人去杀害他自己差遣的先知的。 No， 没有人，我们包括我们的上帝也不会这样子来预定的。但是这一些先知被杀害都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这些人悖逆，而是这些人他们里面基本上流着杀人的血，但这个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33节他讲说，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怎么能够逃避地狱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地方审判了。那这边的审判有意思，我待会会讲到。那么当时代呢，好像我们清明节扫墓一样，你在月节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些有名的先知艺人的坟墓清理一番。他们也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人是很敬重的。那法利赛人的说法，证明自己是杀害先知的子孙，那这个很不幸的，也是耶稣基督看他们，你真的是他们的指挥，因为你马上就要来杀害我们了。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他们就是杀人犯的子孙了，绝对不能逃罪的。可是在这个地方33节，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一个小小的这个 notes 啊，有一个解说。在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经文当中，在33节后面有加入，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换句话说，在马太福音希伯来文本，希伯来文的那个马太福音，耶稣在33节，他尽管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类，毒蛇的种类就是 毒蛇的子孙的意思，你如果现在不悔改的话，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把它很忠实的记下来。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指责，不是只有定罪，而没有给他们一个机会悔改。所以我们福音的本质，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为什么叫做福音？是因为人都要受审判。为什么是福音好消息？是因为人本来就要被上帝审判，都要定死刑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你愿意悔改的话，上帝就看耶稣替你受死了，替你把这个刑罚给承担了，这个叫做 good news， 这是好消息。但很不幸，现在很多的教会他已经失去了这个重点，一面的强调耶稣的爱，耶稣爱你， 没有强调本来你要死的，而且死得很惨，但是耶稣救了你，所以你不必付上刑罚的代价，因为耶稣替你做了。那个叫做福音，那个叫 gospel， 那是好消息。只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了，就哦，他们可能只记得就是耶稣爱我，耶稣无条件的爱我，所以我好像就不必付什么代价，我可以到耶稣那边去。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但是你的信必须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相称的信心是假的。这个雅各书里面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当时，如果有人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他如果立刻跟耶稣讲说，主啊，求你的怜悯跟赦免，耶稣一定饶恕他。但是这个日期快要结束了，所以如果还有人拒绝耶稣的话，赶快悔改吧。那另外我要再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时代，如果心里面想着要谋杀耶稣，如果当时已经有人 就想要把他给杀了，可是嘴巴没说，可是已经有动机了，是不是他会受地狱的刑罚呢？我相信是的。那如果当我们对人有杀机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要悔改求主赦免？我们有些时候开车不小心差一点出了车祸，如果你非常好没有去咒诅对方那个驾驶员的话，你已经算很不错了。如果你有咒诅他的话，就赶快悔改吧。好，34节，我们一起来看哈。所以我差遣先知智慧人到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神追到那神，世界上所流的义人的血都在你们身上，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殿和坛中间所杀了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问在这个时代了。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难题哈，就是在那个35节，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因为在这个撒下哈，你如果你去找那个原文的出处的时候呢，你在历代志下里面看到同样的叙述呢，不是巴拉加的儿子，而是什么耶和耶大的儿子哈。那这个地方呢，常常被人家诟病说啊，圣经在这个地方出错了哈。但是呢，我要提出来，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本，他写得很清楚，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啊，跟这个历代之下的记载是完全一样的哈。可是希腊本呢，很不幸的，他真的是翻错了。这个翻错了呢，就又一直留到现在哈。所以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本是讲对的哈。那好，请注意第34节，他说耶稣说他不断的哦，因为原文是现在式哦，就是说我一直差遣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你们要鞭打，有的要钉十字架。那这个是现在事，可是你们会伤害他们啊，要钉十字架啦，要这个鞭打啦，这层逼到那层，所有这一节其后面的动词都是未来事。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差遣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是先知，他的门徒就是智慧人，他的门徒就是教导圣经的人。他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将会要杀害他们，你们将会要钉他们十字架，你们将会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他们，从这层逼到那层，这个都是未来事。所以耶稣他继续差遣，他一直差遣，包括到今天为止，他还在差遣他的门徒出去。 那么义人亚伯跟撒加利亚，他们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哈，他们都有说愿主为他们伸冤，这个为他们伸冤，结果神一直为他们伸冤。那么这个世代36节，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啊，因为有一个问题，我待会会提这个 generation， 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族类，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就是那个时代，我们2000多年前那个时代要承受这个审判。那在这个地方你要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创世纪的义人亚伯一直到他们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犹太人最后一卷书的圣经是就是历代之下，所以按照那个顺序来的话，那个撒加利亚是最后一个死在祭坛当中的神所差来的仆人。那么这些人流的血只有那一代的基督，不，那一代的犹太人付上了被审判的代价。 Why？ 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一直有的问题，那我如今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他们最终弃绝了弥赛亚耶稣，所以上帝就让罗马人把整个犹太国、犹大国、耶路撒冷全部毁灭掉了。这就是为什么，而且以下就耶路撒冷小鸡这个哈，就在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所以神把这些历世历代的这些流先知的血全部记账记在那一时代的人。你可以讲说上帝真的忍忍到最后面，忍到最后面他们杀害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所以他们就要受到这样子的审判，受到这样子的刑罚。所以36节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原因。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如果有一天主耶稣亲自向你显现，他说他要差遣你出去做工，你会受到逼迫，会受到追杀，甚至会殉道，请问你会去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最后一段，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然后弟兄姐妹，这三节里面有好多信息在里面。第一，我要大家看的，耶路撒冷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你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请你注意这个我字，37节的我住，我这个字，这是一个主词，这是一个神的宣告。因为差遣到耶路撒冷的众先知，历世历代从旧约圣经里面都是讲上帝，都是上帝差遣的。但是你要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就讲我， OK，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等于宣告他是神。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一件事情。第二，母鸡的翅膀下聚集小鸡，这是记载在诗篇91篇第4节，还有路德记2章12节。 你投靠在神的翅膀下，是承认主的大能跟保护。上帝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投靠的。那我们如果有一天你在郊外啊，看到小鸡被母鸡护卫着，你能够想到耶稣就是这样在保护你跟我吗？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想说是先知性的举动，也这个母鸡带小鸡遮盖，母鸡遮盖小鸡这个动作，你常常会在野外，在一个家这个养鸡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这是它的天性。那接下来，耶稣不是不保护我们，只是他非常难过的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上帝要保护我们，耶稣要保护我们，他差遣仆人来，他要来保护我们，只是我们不愿意。所以当我们讲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神学问题，是到底是神预定这些人受到审判死亡呢，还是因为他们的不愿意？那这个就是我要大家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不是上帝要审判他的选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所差遣来的先知，而且他们也快要弃绝耶稣了。因此38节他说，你们的家，这个 house 可以翻译成你们的圣殿，因为那个 house 就是也成圣殿，就是你们这个家，这个家就可以翻译成圣殿，要将会成为荒场，这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神的预定。这一点我要非常非常强调，这个结果不是上帝预定的，这个结果是当时代的人的一个 choice， 一个选择，所以他们选择不要耶稣，不愿意，我不愿意他做我的弥赛亚，我不愿意。所以耶稣只好说，看啊，你们的圣殿留荒场给你们。那这个审判是透过他们的选择。所以我要再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被选上的是因为他们愿意，没有被选上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我们这边讲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太多神学强调神的主权，没有看到人的责任。在这边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愿意，所以你们的家留个荒场给你，因为那是你的决定。最后一句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最后一句话有很多的信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保罗他说犹太人终将是全家得救的，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只有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最后这句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在诗篇118篇26节。113篇到118篇是犹太人每一次重大节期，就是三大节期，就是在月节、五旬节、祝棚节三大节期当中，他们一定很快乐的用113篇一直唱唱唱唱唱，唱到118篇，每一年三次都会唱这个118篇的这一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当耶稣基督他在讲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才会出现。那换句话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是祝棚节，因为逾越节已经过了，逾越节就预表耶稣的上升跟复活，他被钉十字架跟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节期祝棚节，就是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住的意思。还有什么比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与我们同住更加的怎么样符合这祝棚节的属灵意义呢？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耶稣基督再来的一定是祝棚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按着他的节期在做事的，所以为的这一句话，我们一定知道他也是祝棚节回来的。而且那个 trumpet 吹角节很可能跟那个启示录的那个几个号，那个号角那个号，跟吹角节那个吹角那个号是一样的字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七号在吹的时候，我们吹角节到祝棚节只有十五天的时间。我盼望那个七号是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就吹完了，我们人类的灾难就在那个短短十五天就可以很快的结束，因为那时候耶稣就来了，那是我们的盼望。我还有一个思想，上帝延迟审判，一直到耶稣基督被弃绝，神才审判犹大国，让其被毁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了，弥赛亚被弃绝，神才让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那么将来我们这个新约的教会，是不是在末后的日子公开否定耶稣弥赛亚的时候，也正是他第二次要再回来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那个时候会看到属灵的大淫妇，就在启示录上所写的，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是很低落的，那个时候也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刻。因此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我们把二十三章就已经讲完了。总之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被审判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我盼望我们的祷告一直能够托住，不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代表的力量终究没有办法挺得住世界上的人这种败坏，那耶稣就来了。那我总能在讲说，第马太二十三章其实就在讲说，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前面讲的，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做表面功夫，没有真实的信仰生活。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活出真实信仰的生活，免得我们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会被主责备。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见主面的时候，主对我们说了，就是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的国为你预备的一切丰盛，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要分享的？
刘老师
怎么样？
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受训练啊，或者学习啊，在强调神主权方面比较多了。
对，
讲恩典也比较多。在这个讲恩典的同时，那肯定不能排除恩典。就是讲人的回应呢，这个怎么样跟恩典能够平衡，或者能够怎么说呢，中规中矩了。
OK，
强调人的回应太多，
时候又有点担心的、
啊。这正是我看到马太二十三章以后，我的立即反应。因为上帝在检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所以他看我们的反应，神在观察我们。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麦约翰特会，他说哦，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恩膏，如果他可以给我，他可以给任何一个人，可是他也在问上帝说，上为什么你只给我不给别人，然后透过我去给别人，让我好痛苦，我给错了，我不是我有心理压力。他说神告诉他，神在观察，在检查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就你跟我的反应是什么啦。当然这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但是神看我们的反应，他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请注意啊，我们自始至终呢，就像诗篇139篇所讲的，他通通知道，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看我们的反应。那我觉得这是上帝一个非常智慧的地方，他要呼召的人是他要这样子忠心又对他话语很认真的人，所以他要看我们的反应。那么所谓的恩典，恩典一定要你愿意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没有恩典。那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遮盖之下，因为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没有恩典了。保罗讲说，我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十字架，你就没有恩典。但为什么有十字架？是因为有律法。为什么有律法？因为那是上帝给的，而是上帝的心意，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现在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你有恩典了。所以如果你说我不要去这个误用啊，或者是滥用我的恩典，那只有一条路，你就是常常的认罪悔改，常常的向耶稣基督承认你的不是。只有在我们悔改的时候，只有在我们跟上帝说啊我不行的时候，他的宝血他的恩膏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同时也是麦约翰的恩膏。麦约翰说 Who am I? 我是谁？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上帝喜欢他，因为他很诚实的反映出他的信仰的状况。他跟上帝之间角力了很久，最后他100%降服，所以上帝把很大的能力浇灌给他。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这个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愿意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你的恩典才算数。不是神学上的恩典，是真正的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你跟我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在他的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你没有其他一条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事情来取代，没有办法用你的博士学位，没有办法用你的外在的任何的名誉地位，没有。如果我们强调神的主权，那我们要强调就是上帝他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面前，就看我们怎么跟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之间怎么去反应，怎么去跟他之间的关系。耶稣也一直劝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也上帝在观察我们的反应。所以在看2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讲的就是你们的反应是错的嘛。你们的反应就是把重要的东西不做，你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把重点搞错了。我们再说爱神跟爱人，就是这两点。他要的就是问你是爱神吗？你是爱人吗？他看的是这个反应。讲白一点，就是这一点。他骂了那么多，就是骂他们只在外面看起来很不错，里面就是乱七八糟。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很中肯，非常的简单，你不会失去重心重点。他的重点就在这里，他要你着重的就是在你内里的诚实，那些好的这种的性格、公义、诚实、怜悯、爱心，这些都是他要的。他不要那些外面的，他要的是里面的实际。那这些我们当然也是要靠恩典拿到啊，谁能做得到呢？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罪性一直在把我们拉扯拉扯拉扯，所以我们只好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厚着脸皮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就你要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很高兴的，那就是信心嘛，不是吗？我们最近在读那本书嘛，哈列斯比的祷告啊。你只要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管你是心态多么糟糕，只要你愿意来，上帝就算你是信心的、啊，因为你相信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的罪就得赦免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强调神的主权，你要强调人要常常回到耶稣的面前，你千万不要去被那个恩典神学骗了，你只要一次，哦，就通通 OK 了，那你就完了，那真的是，原谅我这么说，那就是地狱的门会大开啊！你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求主带领我，那恩典神学就是这样子的糟糕，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引导很多错误，得原谅我这么说。我们要能够分辨。OK， 你刚刚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刘老师，谢谢。
你好。好的。
另外有一部经文呢、
哎，
就是神不偏待人。
是。
怎么讲？
神不偏待人，你是指哪一方面？
比方说，如果说回应的多，回应的少，或者不回应的，
哦，
神不偏待吗？
我神不偏待人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尺度就是一个 ，OK。但是我总觉得，比如说我们这样打个比方好了，我常常的认罪，但我没有改。跟我比你少认罪，但我改了 ，OK， 那你说他有没有偏待人呢？那我想，因为审判的将来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他不会做错事情的，他一定是很公平的，他一定是让你无话可说的，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最后这几章里面呢，常常被人家刁难，问了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再怎么问你都没有办法胜过他，他都会让你哑口无言。 所以如果我们也在想说，哎呀，你不偏待人，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上帝，你就是偏心，你就是爱他多一点，爱我少一点，我劝你不要打这种主意，一定输的，因为上帝是全知的，我们只有知道一部分而已。那我们要做好的就是 make sure， 我们要有把握，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你的朋友，他为你舍命，他爱你，那你爱他吗？你把他当作你的朋友吗？那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功夫，所以他不会偏待人，这一点对我来讲，他不会只喜欢像大卫长得那么漂亮的，他也会喜欢跟我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做朋友，这是他不偏待人的地方。我想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也不会做错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常常认罪悔改。你除了这个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当然最重要就是改善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盼望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你听到，而且你说 OK 我愿意 OK， 你回应啊，你跟他答应的事情你不需要启示，你就说主啊我愿意，就像我现在我人生第一次40天禁食，每一天一餐呢，啊，我现在呢每天中午没有吃啊，我从来没经历过，要知道我的身体有些的变化，我现在已经瘦了4磅还5磅了，那我还要撑下去啊，因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应许。那你对他的应许是什么？他也看在眼里，他也在看呢，啊。他会不会帮助你？他会啊。你就说：“哎呀，主啊，我真的做不下去了。”哎呀，上帝他会安慰你啊，他会给你力量啊。当然我们进食不是饿食，不是不吃啊，我有很多的祷告啊，在进食的时候很多的认罪，很多的悔改，很多跟上帝之间讲悄悄话，心里面想什么你就跟他讲，好听的不好听的，反正你就是在上帝面前不要有什么隐瞒嘛。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跟他答应的你做到了，他会非常的 appreciate。我想这就是一个做朋友嘛，对，你答应你的朋友做到了，他会不会很高兴？他当然会很高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也是要慢慢建立嘛，以前没有，现在有嘛，慢慢来嘛，对，你答应耶稣说，哦，耶稣，我这个难关过了，我奉献10,000美金，那你有没有拿出来啊？哎，如果你真的有做这样子的应许的话，你就很快乐的拿出10,000块美金说，请问我要都丢到哪边去，我要给谁。我们跟神之间要有这种的亲密关系，而且是有来有往的。哎，我相信上帝会跟你之间有美好的交通的。OK， 所以他不会偏待人的。他会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啊？你的选择是愿意还是你逃避？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在逃避跟耶稣建立关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啊。很多人跑到牧师说，牧师你帮我祷告，牧师帮我做这个，牧师帮我做这个，我当然没问题，牧师当然很愿意帮你做这些事情，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没问题，但是帮你带到都好，但没有你自己到耶稣面前好。我们只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拉你一把，帮你一把，但是至终你还是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啊。 我们这些牧师牧的是主耶稣的羊，不是我自己的羊。对，耶稣去照管这些羊，但是羊不听话的时候，牧师帮耶稣一下下，但至终这还是耶稣的羊。我们就是帮助耶稣而已。OK， 不偏待人，感谢主。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牧师。
Yeah。
谢谢牧师。
不客气，没有问题，我们请潘姐妹帮我们做祷告了。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刘玉仁牧师这边讲到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将那个更多的恐惧战的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更多的来信靠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也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主啊，也求你将那辨别诸人的恩赐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不是每个教导我们都要听的，我们唯一有要听的是主耶稣基督从你来的教导。
阿门。
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要承接上一个世代谁的外袍。主啊，求你将那耶稣基督你的外袍，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Amen。
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行不出来，因为经上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
Amen。
主啊，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好软弱。主啊，因为你说我们当我们呼求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求你从你那神的宝座发出你的怜悯，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没有力量的，主啊，你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今天没有祷告能力的，主啊，你将那祷告的火、祷告的灵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我们有需要悔改的，今天求你将那悔改的灵释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渴慕你，持续的渴慕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跟你有一个新的关系，因为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说，求你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观念、新的看见，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要我们脱下那个瞎子那个乞讨的外衣，要我们穿上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皮带，装上新酒和新油，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时代的里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当一匹野马，我们要当一匹抓法老车中那匹骏马。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荣耀归给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